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吴春波、田涛作品，讲述华为发展史和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赵哲播讲。好的基因能确保节节胜利吗？经济学家熊彼得说，所有成功的企业家双脚都是站在颤抖的大地上，原因很简单，恐惧造就伟大。当组织领袖和整个组织处于高度压力状态时，组织的脑路图会不断释放警讯，以调动全体员工的集体防御本能，并将这种本能转化为积极的进攻力量，从而大大提升组织的抗感染、抗病毒能力。这类组织的文化往往具备单质性和排异性的特征。但不可忽视的是，当成功降临时，表面上的危机减弱时，组织的各方面呈现出饱满健康状态时，一种放松效应便开始发作，组织的免疫能力也开始下降，机体的紊乱现象也逐步的非规律的发作。著名的马甸事件正是这种症候的典型反应。2009年，华为以全年销售额300亿美元的创新纪录，跃居世界通信领域第二大供应商的位置。第二年的8月5号，华为董事长孙亚芳接到来自马来西亚电信 CEO 的投诉邮件。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华为的表现并没有达到我们对于一个国际大公司的专业标准的期望，多个问题引起我们管理团队的高度关注和忧虑。具体表现在1、合同履约符合度和交付问题。在一些合同发货中，设备与我们在合同定义测试过程中不一致。2、缺乏专业的项目管理动作。3、缺乏合同中要求的优秀的专家资源。投诉信在礼貌的用词下透露出的是失望和愤怒。这封投诉邮件同时发给了华为消服总裁、亚太片区总裁、南太地区部总裁、马来代表处代表以及马来系统部相关人员。但5天过去了，客户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答复。各级主管关注的焦点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关注如何回复邮件。5天之后，从国外出差回来的孙亚芳在得知此一投诉信后，开始强势主导，对马甸项目的全过程进行复盘和反思。从复盘呈现的结果可以看出，华为染上了典型的大企业病。1、重合同轻交付。5年前，华为的份额顶不上马甸份额第一厂商的1/10。到2009年底，华为是别人的10倍。华为已成为马甸最重要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但却没有按解决方案交付的流程，导致交付过程漏洞不断。2、部门强，各自为政，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3、为了合同对客户乱拍胸脯，产品跟不上又隐瞒真相，在客户那里已没有信用可言。4、文牍主义，问题发生后不是第一时间去现场，而是来来回回发邮件，相互扯皮。5、高层的麻木与官僚主义。马甸项目从中标到项目实施的1年多时间，华为 VP 以上的高管最少有接近10位直接或间接参与，不可谓不重视。但高层之间缺乏互动沟通，导致资源不到位，问题不透明，2次项目割接失败，设备错发等。6、报喜不报忧。对客户如此，对上级也如此，人人寄望于侥幸过关或者延迟地雷爆炸。很显然，马甸事件并非孤案，折射出了华为在成为一家领先企业之后的某些普遍病症。其实，在一位华为前高管的眼里，2006到2007年，华为年销售额达到150亿美元之后，就开始出现松懈和自大的苗头。华为西欧地区部的总裁陶景文转述沃达丰 CTO 的评价：我不知道华为从哪里冒出了这么多骄傲自满的年轻人。华为历史上犯过无数的错误，也遭遇过不计其数来自客户的指责和批评。一个时期研发部门的技术导向路线，也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和战略上的局部迷失。因此，才有2000年的质量反思大会，将研发造成的呆死料发给部分研发人员，让他们成为从泥坑中爬出来的圣人。但这一时期，华为在客户的心目中是谦卑的、充分响应的、服务至上的那个永远的乙方，所以即使产品不到位、技术支撑薄弱等， 客户对华为的信赖和认可度一直比较高。但马甸事件，客户的反应却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我相信你们公司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我要看你们解决问题的态度。你们有没有用心听我们的东西？这是马甸 CEO 的观点。马甸一位即将退休的副总裁沮丧地抱怨，你们的失败有可能葬送我的职业生涯。马甸事件推动华为进行了一次波及各个层面的组织批判。公司 EMT 会议专门听取了相关汇报，接着召开了产品线协同座谈会。地区部、马来代表处等基层作战单元也进行层层反思，既从流程和制度上找问题，更关键的是扩展到思想层面。我们到底将客户放在哪里？面对问题，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知道客户对我们的期望值吗？如何以客户为中心？什么是奋斗？由于高层的切实重视，马甸项目最终以成功交付而告终，但反思并未停止。徐志军，面向客户多了，我们对客户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小公司时候的诚惶诚恐更谈不上了，大家甚至可以谈笑风生地谈我们存在的问题。徐文伟，我们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不听客户需求，以我为主，总是想说服客户接受我们的产品。李杰，最近见了6个客户，客户对我说，你们华为人现在见我们一次，教育我们一次。李山林，如何让整个组织以客户为中心，而不是以领导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这一点至关重要。制度和流程建设是让你不能犯错，文化和价值观能让你不愿意犯错。在软的方面，特别是文化价值观传承方面，需要我们大家多思考。华为人报将马甸事件更多字的案例文章，我们还是以客户为中心吗？马甸 CEO 投诉始末，作者是徐志军、徐文伟、丁云、姚福海等华为高管。案例在文末赫然写道，以客户为中心可以成为天才，以领导为中心就会成为奴才，以自我为中心则会变成蠢才。华为人，你如何选择？并且引用任正非的观点，华为正处于一个盛极而衰的阶段。宿命与使命，华为何时会死去？纵横上下5000年，中国历史上活过200年的朝代只有4个。美国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0到40岁。有人据此推出，企业寿命等于1/2人的寿命。道琼斯指数企业只有1/4能活到50岁。日本有管理学家提出以狗年作为计量单位，一狗年等于10自然年。而中国企业寿命之短，大多活不过一狗年。改革开放30余年来，曾作为 MBA 案例的中国优秀企业85%已经垮掉。2010年，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3.7岁，欧洲和日本企业12.5岁，美国企业8.2岁，德国500家优秀中小企业有1/4都活到100岁以上。这即是一切组织的宿命，迟早都会死去。而组织领袖的使命则是引导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与死亡抗争，争取活得久一些，健康一些，尽量的长一些与健康一些。唯物主义的任正非并不讳言死亡这个话题，生命总是要终结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延长华为的寿命，不要死得那么快，更不要死得那么惨。华为的最低战略是活下去。阿根廷21世纪趋势周刊网站在2012年1月5号刊登了一篇鼓舞人心的文章，我们越来越接近死亡的终结。文中写道，现代生物学证明胚胎细胞不会老化，不过机体的其余细胞会老化。也就是说，在机体的大部分出现老化之前，胚胎细胞仍然保持完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胚胎细胞不会老化，它们产生的精子和卵子可以在冷冻状态下永久的保存，然后在使用时进行解冻。作者何塞·科戴罗兴奋地预言，一些科学家正在把衰老过程当作一种疾病来研究，很可能20-30年后，我们将看到死亡终结的开始，人类所梦想的永生似乎正越来越接近现实。这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但一定比作者预期的更遥远。然而，这却使笔者产生出有趣的联想。 华为的胚胎细胞是什么？什么是华为的噩梦？毋庸置疑，华为的胚胎细胞就是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以客户为中心和以奋斗者为本，正如精卵结合一样，诞生并发育成功了这个叫华为的企业。艰苦奋斗是华为价值观中最原型的基因，没有这样一种20多年不变的基因传递，华为不可能走到今天。许多人，包括华为内外部一些关心和关注华为的人，总把任正非和华为的未来兴衰划等号，这是一种误判。任正非总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但企业则不然。虽有狗年之说，平均寿命3.7到12.5岁之说，但毕竟仍有一些百年老店基业长青。客观而论，人类对自身所创造的组织，这个既迷人又恼人的怪物的生命机理的研究还幼稚和粗浅得很，还没有摸到组织生死周期规律的皮毛。关于任正非，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他的事业生命的极限。任正非对华为的 EMT 成员的要求是健康工作20年。任正非本人呢，73岁了，可想而知啊。但华为这个由任正非和180,000华为人所共同创造的组织的生命，却可能再活100年甚至更长，也可能再多活10多年甚至更短。除了一些不可控因素，比如战争、社会动荡等以外，华为自身的衰老、衰变、中年肥胖症等，恐怕更是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华为的胚胎细胞能否持续传递活力与激情，并不断地向组织的各系统自动复制，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一个任正非长期做领袖的华为，如果丢失和缺损了他的核心基因，华为照样会完蛋。但如果华为始终坚持他最原生态的核心价值观，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不忘艰苦奋斗精神，即使任正非不再掌舵了，华为仍能健康生存并发展。大象跳舞，肢体庞大不等于肢体相应，生命在于运动，华为还会招兵买马，不断地扩充队伍。今天180,000人，5年、10年以后也许会达到20万、30万人，也许会成为一支更为强悍的精兵组织。华为的决策者们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地以核心价值观为旗帜，在华为的组织体系内开展耗散运动，以不断激荡华为的内在活力，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班长的战争等典型的军事化语言，正代表着2009年以来华为的高层领导集团关于华为大企业病的深切认识和批判。附录：竞争的结束意味着动力的丧失，红杉树和热带雨林对组织管理的启示。一、世界上已知最高的树公认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加州郊外的红杉树，另一种是澳大利亚东南的杏仁桉，两种树都可以长到150米左右，孰高孰低尚无定论，但有几点是共通的：一直以大群落出现。红杉树林绵延数百公里，杏仁桉也是群居植物，独木难以抗拒自然灾害而存活。群体面积某种意义上是个体高度的一个基础，单体结构趋近完美。杏仁桉除了树干笔直、树基粗大、树根深广等特点外，连树叶都进化为侧面朝天，与阳光的投射方向平行，这是为了适应气候干燥、阳光强烈的环境，减少阳光直射，防止水分过分蒸发，永远无法长得更高。尽管有前面两个条件，植物史上还没有发现过高于200米的样本，这从逻辑上说不合常理。结构完美，阳光和水分没有大的限制，最长寿的红杉树可以活将近2000年，但就是无法突破长得再高。二、生物学家对最后一个话题特别感兴趣，众说纷纭，比较有共识的是两点：结构的完美意味着效率的丧失，无法长得更高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已经很高了。杏仁桉高度发达的根系堪称精妙的树管，最优排列的树干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是一滴水从底端根部到顶端叶片的时间平均需要24天，各块的最优解带来的结果是总体上的无解。竞争的结束意味着动力的丧失，无法长得更高的另一个原因恰恰是因为你已经最高了。群落在长期演变过程之中 达到了一种微妙均衡。其他植物已经无力竞争，群内植物相互承认继承事实，封闭系统的熵总是增加的。不是哪棵树停止了生长，而是一群树停止了竞争。三，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实际上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一个热力学箭头，宇宙是从爆炸走向膨胀的，一切事物最终都会走向无序的热寂状态，所以时间不可逆。通俗的讲，就是在时间方向上无序或熵增加是常态。四，因此对单一有机体来说，如何引入富熵，究竟是进化还是适应，就成了终极命题，这也是生物学界近200年的争论。很多人混淆了这两点，适应是单代的做法，进化是多代的选择。适应是进化的基础，进化是适应的过程。单体无论如何适应，最终都化为云烟，一定要建立在一代代群体的进化上，才能在宇宙的无序中寻求到个体的有序。但是进化如何能够有正确的方向，恰恰必须是每一代的个体与环境相适应。五，生物学家按这个逻辑找到了红杉树无法长高的反例，那就是热带雨林。亚马逊是一个无比精妙的开放系统的原型，最近成了管理学者、互联网业界、未来学家研究的热点。很多角度确实值得解析和观察，是举相关的两例。有序的失控。亚马逊是世界上物种多样化的典范，各种生物在其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看似杂乱失控的发展背后，其实是精确的生存逻辑。按食物链无依赖地传递生存压力，从而不断地自动调整每一个单体的适应能力。外来落后物种要么适应这个系统调整自己的位置，要么就被淘汰。没有一个上帝或者 CEO 指挥这一切，但是达尔文等人无比敬畏地发现这个庞大自我运作系统有其内在的规则。群体长期进化。一棵树永远不能克服生老病死的热力学箭头，但是热带雨林可以。一群红杉树长不高，但是一片热带雨林可以无限延展。单体通过基因传递将适应能力交给下一代，每一次改进都非常小，但是通过无数代以后得以固化。亚马逊群体没有边界，也没有护照，永远是开放妥协灰度的。应对单体基因的变异、外来物种入侵、环境变化，都可以通过群体基因的选择和调整来实现。引入富熵的一定是开放的群体。